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普世君王节，教会建立这个节日的目的是要所有的基督徒都明认主基督是普世君王，具有统治普世人类的王权。今天所选读的经文特别显出基督的尊威跟王权，以更灿烂的光辉照耀出耶稣基督救世主及万物大主的光华。耶稣基督的统治权超越地上一切权柄、一切国王、一切人物之上。耶稣基督这位君王是以自己的血解救我们脱离罪过，又以自己的死亡恢复我们天主义子的地位。他以十字架作为他的宝座，以爱来统治他的王国。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整个被救赎世界的原始与终结。在今天这个庆节，让我们再度宣认天主是我们唯一的天主，立志一定要为他效忠，宁死不辞，以建立他地上的王国。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他愿意借着你的爱子重整一切，使天上地下无不奉他为万王之王。求你使我们所有自奴役中被解放的人类， 都能崇奉你为尊威的主宰，永远同声赞扬你。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万有长存者，我们的天主，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整个受造世界的主宰，赐给他一种超越一切实现的王权。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达尼尔先知用很传统的字句预言，他将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说明基督在世界末日时将光荣的重新降来审判世界。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13-14节。第13-14节，我仍在夜间的神室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于是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相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
上主为王，以尊为作的官。
上主为王，以尊为作的官。
上主为王，以尊为作的官。神秘的灯，耀西大权。
上主为王，以尊为作一冠。
他奠定了圣幻，大地永不摇撼。你的宝座犹太初就已建立，你从永远就已存在。
上主为王，以尊为作一冠。
上主你的誓言，心事可靠。愿拥抱圣洁。
上主为王，以尊为作一冠。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用那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全能者这话重复我是原始和终末的思想。耶稣基督这位君王和主宰，用他自己的血洗净世人的罪过，带领人们进入他的王国，而且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弟兄和同继承人，分享他的王位。基督永生的圣言是那位昔在、常在，是被救赎世界的原始和终末，而且有一天他也要来审判世界。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牧师录第一章5-8节。5-8节，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今天的福音说明基督的王位和他苦难的关系，同时也写出基督的王权与世上的王权比较。主基督在民众的情绪热烈高涨，想奉他为王的时候，常回避隐退。然而当比拉多询问他要判他死刑时，耶稣却直言不讳，明认自己为王。 基督的王位与现实政治的权力没有关系，而是一种精神的权力，在于宣讲真理，引导众人走向那至高的天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18章33到37节。第33到37节，比拉多于是又进了总督府，叫了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复说，这话是你由自己说的，或是别人论我而对你说的？比拉多说，莫非我是个犹太人，你的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付给我，你做了什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就是君王了。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这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修女的讲道。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仁慈圣母传教会的月修女。今天是普世君王节，耶稣基督是普世的君王，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真主。在每年礼仪年结束的主日，最后的主日，也是整个礼仪年的高峰，我们庆祝耶稣是我们的国王，他的王国是真理、生命、圣德、宠爱、正义与和平的王国，而我们都是他国的子民。这个瞻礼日是由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25年3月11日钦定的。教宗希望激励整个的教会所有的信徒公开承认并接受基督为我们心中的国王。在今日世界，这个庆日有了它新的而特殊的含义。安排在教会礼仪的高峰，为凸显人类的历史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历史。它是阿尔法和欧米伽，基督是习经始终。他整个的人，他的生命和使命，他的言语，他的行事，都呈现出他建立的国是为正义和平而服务的。他的国度是永恒而普遍的，并永远并为所有的人所拥有的国度。如果我们想要预测基督的国度最后那伟大的一天来到时会有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翻阅马窦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我们看耶稣他如何告诉我们这一位君王最后审判的依据和标准，也看得出他治国的价值观何在。他说，当我饿了、渴了、做客、赤身肉体、患病、在监狱里，他显示给我们，当所有的弟兄遇到这样的困境，这些边缘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他们做了什么？ 当他光荣的来临时，坐在他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前，而他审判的原则就是用福音中他所显示给我们的。当这些小兄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行动的爱来答复他们的需要？他的国度是一个完全利他爱的国度，他用这样的爱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凡是你们为我小兄弟所做的，也就是为我做的。这就是基督王国的衡量价值，信德与爱德的行为是要一致的。我们在马窦福音第十三章中，也借着他所述说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他的国度的形成和增长，与现世人类的价值观的想法是极为不同的。比如说，他曾在芥菜种子的比喻里，他说他的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人把它种进自己的田里，原是一切种子中最小的，长大以后却比原子中的任何的菜都大，如同一棵大树，连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上面。他也用了酵母的比喻，天国如同酵母，一个妇人用它和在三斗面里，直到完全发酵。他又用了宝藏的比喻，天国好比埋在田里的宝藏，找到他的人马上把它埋好，然后兴冲冲地去卖了他所有的家当，买了这块土地。他又用了珍珠的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商人寻找精美的珍珠，他找到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就去变卖了一切，买下了这颗珍珠。在这些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清楚地表明，天主国的建立都是在人的眼光中极为不起眼的东西，如芥菜籽、酵母等等，但是在其中拥有的无限能力，能够使天主的国成长，如同芥菜，如同发酵的面团。基督的国是值得追求和发现的，生活在基督的国内，它的价值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宝贝，它的成长是隐秘的、谨慎的，但却是真实的在成长。没有人知道发展如何、何时形成，但它是在继续并有效的在成长。基督委托教会扩展基督的国度，它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按照耶稣的精神与福音的价值去生活。教会的活成员在基督的领导下，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与国际间，去使整个的人类以耶稣的价值观去构行。为了使耶稣能为王于我们的心中，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阅读默想福音，个人的祈祷和圣事，开放我们的心接受他的爱并跟随他，也活出他的生命与他的使命。让我们认识基督，爱慕基督，更近更慷慨地跟随他，爱他如同他先爱了我们，去爱众人也如同他的方式，慈悲宽恕是基督的大能。当我们效法基督， 经过和解和热爱，他的国就临现于我们中间了。他的爱将通过我们借着实际的行动，能够留意到整个世界人类的心中，奉献我们自己，传播他在世上最有价值的使命。我们在基督亲自带领和激励中，世界的和平正义就会渐渐的形成。回顾历史的过程，如云的证人在建立他的王国使命中献上了生命。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北方传教的神父，当年在时局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一段他自己编的保存他圣召的经文，上面写着：主，我愿为你而生，愿为你而死，死也死在追随你的路上。如果你见我不能忠实到底，求你就早收我的灵魂，叫我要死也死在追随你的路上。他忠贞地护卫他的信仰，为主作监数十年之久，出监之后仍然热忱为信友服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生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当你真的承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你就会生活得愉快而坦然了。刘神父的生命正好为今日的庆节做了最有力的见证。在今天的感恩祭中，让我们祈求耶稣基督，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使宇宙世界人心的秩序重新恢复起来。因为耶稣是真理正义之王，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隶属于他，服从他福音的光照和指示，以基督为我们心中的主旨，和他一起去实现他的理想，去建立真理和生命之国、圣德和圣宠之国、正义仁爱与和平之国。真的，除非我们把自己的身心灵全归属于他，这理想实现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天主内一切都是可能的。现在让我们以今日的祈祷经来开始我们忠诚跟随基督的决心。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借着你的爱子重整一切，使天上地下无不奉他为万主之主。求你使我们所有自奴役中被解救的人类，都能崇奉你为尊威的主宰。愿天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慷慨真实的跟随基督到底。
有一个名叫多福的人，他只愿意侍奉强者，于是动身去寻找这位强者。首先他侍奉一个有权势的国王，但是有一次国王在听到一个歌者唱出魔鬼这个词时，国王竟然表现出惊慌的样子。多福问他为什么，国王说：这世界上我只怕魔鬼。于是多福便离开国王去找魔鬼，然后多福服侍一个烧杀抢劫的土匪头子。有一天他要经过一个立着十字架的地方，那强盗头子远远看见十字架便一脸惶恐，下令绕道而行。于是多福离开他去找十字架上的耶稣。多福寻找耶稣时，一个隐修士告诉他，前面有一条河，每天都有许多人要过河到对岸去， 你这么高大强壮，去背负他们过去，便可以找到耶稣。一个晚上，一个小孩来到河边过河，多福将孩子扛在肩上，走到河中时，他觉得肩上的负荷越来越重，便问：你为什么越来越重？我觉得整个世界的重荷都在肩上。那孩子回答他说：你所肩负的要多于整个世界，现在你所背负的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是耶稣基督，你在这里背负人过河，就是在侍奉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